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四十八章、四十九章。四十八章它接续着这个四十七章啊，雅各他对于他所爱的约瑟的一个吩咐，他特别的叫约瑟起誓，不要把他葬在埃及，那要把他啊迁葬到迦南地。所以四十八章这个开头啊，他就特别的来描写到约瑟他的病。这里他的这个原文的意思，他是让我们看得出来，他是报导着雅各这个病，他是持续的生病。所以有人去向约瑟禀告说他的父亲病了，那么约瑟他就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来见他的父亲。那有人啊来告诉雅各说啊，约瑟到你这里来了。那这里第二节特别强调，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啊，这是跟他的一个病情的一个对应。那他从啊这个三节到七节这头一段啊，就特别的来记载雅各对约瑟的一个要求。那他最主要是谈到说，约瑟他在埃及所生的那两个孩子要归在雅各自己的名下啊，这是从三节啊他最主要的一个内容。那这一段雅各啊，他特别的把过去他从这个迦南地要出离，要到巴旦亚兰啊，也就是到他舅舅拉班那里的时候啊，那一个过程的一个回忆。所以他先提到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啊，那这一个啊，路斯啊，就是伯特利。那神对雅各来应许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啊，那这一段最主要它是记载在啊三十五章啊十一节那里。那雅各说，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玛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啊，那雅各的意思就是他要将这两个孙子把他收纳为自己的义子，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地位就跟这个流便西缅是一样的。好，这是雅各对约瑟的要求。那他继续说，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那这一句话的意思啊，原文是说，约瑟你啊，在这两个孩子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那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啊，那这一句话是雅各对约瑟这样讲，但是就圣经上的记载啊，约瑟他并没有啊，除了这个玛拿西以法莲之外，圣经上并不记载约瑟有其他的儿子。那雅各啊，因为他这样讲的意思就是，如果约瑟啊他有以后有另外生孩子的话，那一些孩子名义上就是约瑟的孩子，但是就得产业的这个分配上啊，这些以后所生的孩子他们不能够另外成为啊成为支派。如果这是假设啊，如果有另外的孩子的话，那他们在产业上他们仍然是要归于这个玛拿西以法莲的名下啊来得产业。那也就是以后 马拿西以法莲，他就代替约瑟啊，作为这个雅各的啊支派。那这是以后关于约书亚啊带领以色列人攻占迦南地以后分地的事情。但是雅各啊，他在这里就正式的把这个马拿西以法莲收为自己的儿子。那接着雅各他又回溯到他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他最爱的妻子死在他的眼前。那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所以雅各啊，他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那以法他啊，就是伯利恒啊。那这一段的故事啊，是记载在35章。16啊到19啊这一段话。那这一段啊，他先从他离开迦南地神向他显现应许，然后记载到他从巴旦亚兰回来，他所爱的妻子死，那死在这个以法他的路上，把他葬在啊这个路上这件事情。那这样的一个对他所爱的儿子约瑟来吩咐，那最主要他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他是关于神所应许的生养儿子，还有赏赐迦南地，那最后是谈到埋葬的事情。那就拉结他不能够被埋葬在这个他先祖啊，也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所买的啊那一块坟地产业上，这件事情啊，对雅各来讲，或许也是他心中的遗憾啊，因为他们一行人啊，最终的目的是要到这个他父亲以撒所居住的那一个地方去啊，但是还没到达啊，就在半路上。拉结就因生便雅悯难产而死。那他继续从啊八节以后，他最主要是来描写雅各如何来对约瑟的两个儿子的这个祝福。但是我们所底下所看到的啊，他描写说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那约瑟对父亲说啊，他这里特别强调这是神在这里给我的儿子啊，那是要呼应上一段雅各所说的你在埃及所生的啊，那这里约瑟就呼应说这是神在这里是给我的儿子。那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那第十节他特别提到说以色列人既老迈，他眼睛昏花不能看见，所以约瑟就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那这样的记载啊，他就是列示27章当年以撒他要祝福这个以扫那一种描写啊。那27章同样的以撒他也是老眼昏花不能看见啊，所以在那件事情上就给予啊利百加他有机可乘，他用雅各啊去穿着以扫的衣裳，又用山羊羔的皮来披护他的颈项跟手臂光滑处，来骗了以撒得到长子的这一个福分。那他这边特别相同的编排描写雅各他的年老眼睛昏花，但是后面我们所看到的雅各他所做的举动，他绝对不是老眼昏花啊，像他父亲以撒当年所犯的那一种错误啊，他是有意跟以撒对啊当年的祝福做一个啊。做一个对比，那他和他们亲嘴，好抱着他们，那这同样也是在 啊二十七章的情节上有出现。那以色列对约瑟说，哦，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那这个想不到的原文的意思是说，哦，他不祈求，哦，中文是翻作想不到，那原文是说他不祈求。因为我们知道就雅各啊，他在这个先前当他儿子骗他啊，约瑟彩衣染了血啊，被撕碎的那一件事情上，那雅各他的心那个时候就已经死了啊，所以他啊，就从那个时候他就对于约瑟的活他是不抱着啊任何希望啊，所以他就不祈求能够得见你的面啊，但是神所赐给他啊超乎他想象的这一个平安跟福乐啊，却是在后面这里啊，也就是他透过差遣儿子们去埃及涤粮，那导致现在的这一个美好的结果。所以神啊又让他看见约瑟，又看见约瑟所生的孩子。那么这里啊，从十二节以后，他就不断的在描述约瑟跟雅各的动作，啊，他是强调这些动作过于啊他所说话的那一个内容。那约瑟啊，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的两膝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啊，因为啊他是雅各是他的父亲。那虽然他是贵为啊埃及的这个宰相啊，但是就这个父亲仍然是比他大的。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对着以色列的左手，玛拿西在他的左手，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眼前啊，到以色列的跟前。所以这里就看到了啊，他特别的注重约瑟他的一个动作，他把他的大儿子啊放在他的左手，那这样的目的啊是要领到他父亲刚好可以对着他父亲的右手。那其次啊，这个以法莲就在他的右手边对着以色列的左手。但是接着他描写说，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赤子，又剪搭过左手来按在玛拿西的头上，玛拿西原是长子。那这里就看到了以色列他的一个动作，他反而是把两手交叉啊，这样的一个兑换。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给这两个童子，愿他们都归在我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那这个世界就是在土地啊，原文是土地的意思，让他们在土地上生养众多。那这里啊，他特别的啊，用亚伯拉罕和他父亲以撒所侍奉的神啊，用这样的一个形容来形容神。那第二，他用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那第三，他用救赎我脱离那一切患难的那一个使者啊，他用三句不同的形态来形容他所侍奉的这一位神啊。那头一句啊，也表示雅各，他是接续亚伯拉罕以撒，在信仰上他是这样的接续传承。那神啊，是一生牧养他直到今日。所以雅各他一生啊，他都是从事牧养工作。 那他现在他对神的这个关系啊，神就如同牧者，他就如同羊一样被神所领导所牧放。那另外一方面，他第三用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啊，因为他在他的舅父拉班那里啊牧放羊20年，那神透过啊以使者的形态来向他显现，来教导他啊如何使羊群昌大啊，甚至说当他啊从巴旦亚兰回来，他在庇鲁伊勒，那么啊神也以使者的这个形态来跟他摔跤啊，那为他来啊来说这一个好话，来侍服于他啊。所以雅各这里啊，他就用三种不同来形容神。那他要这两个孩子来归在他祖先啊亚伯拉罕、以撒和他自己的名下啊，又啊祈求神让他们在土地上生养众多。那么接着啊，约瑟看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玛拿西的头上。那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啊，所以这里啊又特别的强调右手啊，因为右手他在这个圣经上啊，有人把它归类了哈，右手它所代表的含义，它有侍服的这个作用啊。那相关的经节在诗篇的这个16篇11节，或者箴言的3章6节啊，这是谈到侍服。那第二是代表能力啊，出埃及记的15章16节啊，那代表这个权柄啊，生命记的33章2节代表着拯救啊，诗篇的60篇第5节代表着保护啊，诗篇的63篇8节那代表高举啊，诗篇的89篇13节那在新约的用途啊，它曾经代表着一个和善的一个接纳啊，那是代表在加拉太书的2章9节啊，那这是啊关于右手的用法啊，这是一般人把它啊归类有这7样的作用跟功能啊，所以在这里啊就特别的强调。约瑟他所想的，玛拿西是长子，他应该接受他的父亲以色列右手的案例祝福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啊，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啊。所以19节的特别的谈两次谈到以色列的知道啊，那他是要对应27章以撒的那一种啊半信半疑不能确定，在这里他是特别的来谈到雅各虽然眼睛昏花，但是他对于所做的事情他是有十足的把握啊，他是凭着信心按着神所给他的启示，他来对这两个孩子来祝福。那这样的一个议题，把小的啊把他高举变成超过长子的这个地位，那这也呼应雅各他的一生啊，因为雅各在这个母亲的肚子中啊，他就跟他的哥哥在相争，那神啊也向利百加来说过那个应许的话，也就是啊将来这个大的要侍奉小的啊，那小的要大过这个大的。那同样今天雅各他 对于约瑟所生的这两个孩子，他把这个排行第二的以法莲啊，把他立为长子啊，用他的右手来给他祝福。那他这样的啊，一个凭着信心的一个祝福啊，那跟他以前啊，他是用诸般的巧计或者诡计来夺取长子的名分或者长子的这个福分啊，做一个啊对应。那也表示今天的雅各啊，他是全然的知道这种超乎自然安排的是出于神。那当日啊，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啊使你如以法莲玛纳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玛纳西以上。那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弟兄多得一份啊，这样的一个描写啊，因为按着生命记的说法，那长子他在地上的产业啊，他是要得双份啊，所以他对于约瑟的一个祝福转移到这两个孩子身上。那这两个孩子就两个人代表约瑟，那以后列在十二支派当中分产业。那同样的也应验了啊，雅各啊，以色列在这边所说的话。那我们知道长子的名分啊，在这里看得出来啊，他是归于这个约瑟。那就四十八章而言啊，他就啊谈到这个神的一个应许跟赐福。那最后他谈到他要死了，神必与你们同在啊，要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这也是雅各他凭信心所说的，因为他们今天下到埃及，埃及只不过是他们的寄居之地，他们并不是要永久的啊居住在这个埃及地。就正如他在第一段他会去叙述啊全能的神怎样向他应许，那之后他又啊谈到了这个拉结在以法他路上的这个时啊，那终究他们是回来了。那最后他也谈到他的这个死啊，他快要死了，但是神啊仍然会把他们领回啊所要应许给他们的这个迦南地。那在这啊最后的二十二节啊这一件事情上啊，就比较圣经上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啊，就只有在创世纪的三十三章的十八节到二十节这里有特别的谈到雅各啊，他曾经用100块的这个银子向啊示剑的父亲啊哈摩的子孙买了啊一块地。那这里啊他说使你比弟兄多得一份啊，这个中文翻作一份的这个原文的字啊，它的拼音啊就很相似于四件啊，所以它是有意啊用这个音很相似的来谈到说，它就是要把它在四买的四件这一块地要赐给啊约瑟。那我们啊接着来看四十九章，他也是接续着雅各他临终之前他对于他十二个儿子的一个祝福。那他在这里他特别的谈到说，雅各叫他们的儿子来，你们要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啊。所以底下的这一些啊 无论是看似咒诅或者祝福，那这一些都是关乎他们日后必遇的事，所以这是一个预言。那他所描写的方式，他是以诗歌的题材来发表。那就这个经文上，它的最主要的一个特色，它的一个编排，它对于它十二个儿子，它大致上可分为三个族群因为就四十九章的文学的表现，他很喜欢用三所以底下我们接着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这个从第三节到第七节他谈到了流便西缅利位他是以这三个为一族。那如果说以他妻子所生的，那大概他也是分为三族，也就是他从这个第三节第三节到这个十五节这一段，他是以利亚所生的为一个族群。那从十六节到二十一节，他是以两个妾所生的他把它并在一起就区分为妾所生的孩子为一个族群那最后从这个二十二节到二十八节，他是以他所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为一个族群他大致上十二个孩子，他以他的母亲就分为利亚还有妾还有拉结把它分作三个族群这样的一个描写。那以利亚的六个孩子的话他又故意用三个分作一小段，也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流便西缅还有利位这三个。那他把犹大还有这个以撒加西布伦这三个把它归为第二个小段。那我们先来看这首先的这三个。二节他特别强调说，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父亲以色列的话他用重复的两次的听。那首先的这三个他不是如果我们看来的话，他是祝福的反面。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这是就流便他本来是长子，他是雅各年轻力壮时候所生的，那他本来该得的是这一种尊荣权力，但是为什么流便会失去这里，但你放纵情欲，滚会如水，必不得居所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我的榻污秽原文的意思就有那种亵渎的意思。那流便他所犯的罪被记载在三十五章的二十二节所以这里对于流便他所谈到的是一个及时的一个审判，取消他的长子的这个名分。那他谈到了西门跟利位说西门和利位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这里特别谈到弟兄的意思，那表示这两个他们本来就是弟兄，但是这里还要再谈一次，那表示这两个人的一个习性思想行动都是我们中文所说的好似难兄难弟那样。那他们两个他们所做的也就是他曾经用诡诈的方式，也就是在这个三十四章的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这里， 他们啊利用神的神圣的割礼之约啊，他去屠杀示剑城的人，去掠夺他们啊。所以在这里雅各啊，他再一次的来提起，他说：“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啊，那这个心原文是荣耀，那在诗篇的用法里头啊，中文是把它意义，那代表着它的那个内在啊，也就是我们中文说的心啊。我的心不要与他们联络啊，那联络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加入他们的那一种集会。所以这里啊，以色列他的一个感叹，他的这种啊，心神灵魂不要跟他们去一同啊，参与其中去谋这样的恶事啊，不要更参与他们这种恶者的会，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啊，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诛。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好，这是对这个啊西缅跟利未的一个啊，我们可以看作是一个审判的话啊，因为他们那一种残暴啊，那一种诡诈。那这三个啊都是负面的。那我们接着啊来看，从八节到十五节，也就是利亚另外所生的这三个。那对于犹大说啊，因为犹大本身他就是一个字义上就是赞美啊，那诗歌体他的表现啊，他就是用音相同啊相似，或者说意义相同相似啊来描写。所以说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的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好，那本来父亲的儿子向你下拜，这是对于约瑟啊他做的那两个梦啊，那两个梦已经应验了。那同样啊，以色列对于犹大他发这样的啊一个预言，那表示啊，以后从犹大支派要出现这种掌王权的。犹大是小狮子，我啊，你抓了时上去，屈身下去，啊，他用啊公狮母狮来谈到他的威严跟他的能力，啊，这是啊第九节啊他所要呈现出来的。那十节说，龟必不离犹大，杖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多必归顺啊。那这一句话是比较难啊难去解释的，因为细罗这个字啊，它只在这边出现。那归啊是中文的一个翻译，那原文的意思它是代表着一个权杖啊，那表示王权啊不离开犹大。那第二个字这个杖，原文的意思是一个啊雕刻诫命，也就是啊我们所说的制定法律啊。所以他在这里是表示说犹大啊他的这个王权啊，他制定法律啊不离开他的两脚之间，因为一个王为神所兴起啊，他要来治理以色列，或者说以后治理万邦，那他所凭据的是神所制定的这个律法。只等到细罗啊，那和本说是平安者啊，那这个字如果以原文来讲是说属于他的，也就是说当得之人啊。那他用意义式的，也就是说以后有一位啊，他该得到这一个权啊跟华的这一位来到了，那么啊万民都必归顺啊。所以这是对于这个犹大啊他所说的预言。那九节十节啊，他是用征战的一个夸胜啊，因为在启示录的五章五节啊就谈到了犹大支派的这个狮子。 那十一节十二节啊，他就特别的谈到另一面，也就是和平昌盛的一面啊，因为九节十节强调那一种征战得胜跟他的一个统治权的治理，那十一十二是谈到那一种在他治理之下的和平昌盛。所以你说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洗衣服，在葡萄之中洗袍褂。那当然这个是诗歌体啊，不可能说用葡萄汁葡萄酒来洗衣服啊。那这里用一种文学夸饰法，那表示葡萄酒葡萄汁的一个出产的丰富啊，把这一些丰富比作水一样，可以啊多到可以拿来洗衣服。那十二节说他的眼睛啊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啊，这是和合本的意义翻译。那原文的意思，红润的意思，它是一个暗沉啊，因为如果说葡萄酒它越浓的话，它所呈现出来是一个紫红啊，甚至深到黑色啊，所以它的用酒的那一种啊，那一种浓厚暗沉来描写它的眼睛啊，那它的牙齿啊必因奶白亮。那原文的意思，它啊有意思用这个奶的雪白啊来比拟它的牙齿的白啊，那用酒的那一种深沉的颜色来啊形容它的眼睛啊，所以这句话也可以说啊，它的这个眼睛比酒啊还要啊暗沉，它的牙齿比奶还要白亮。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诗歌体的一个啊一个表白。那人的眼睛代表一个，我们说眼睛是灵魂之窗，一个人的那一种强健啊，大致上可以用眼睛和牙齿来代表啊，眼睛明亮啊，他做事情啊，他的这个身体状况就会很好，那牙齿的那一种坚固雪白，那他的身体就健康啊，所以他是用这两个来代表这个啊，他在犹大以后的一个治理之下的一个和平昌盛。那犹大啊就能够去比照啊对照这一个流变啊，他是有意啊把六个孩子那三个一组三个一组来做对比啊。那犹大他得到权位，那流变他本来是长子大有权位，但是他被取消了啊，那我们看出来在这里是犹大来取代。那我们接着来看，他说西布伦必筑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啊，这谈到住的这一方面。那以撒家是这个强壮的驴啊，强壮原文是骨头，如骨头那般坚硬，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负重，成为啊服苦的仆人。那我们看西布伦跟这个以撒家，他有意是来对照第一段的这个西缅跟利未啊，两者去比较的话，那两个以后是要被分散啊，分散在雅各，散住在以色列的地中。那这里谈到西布伦跟以撒家他们的一个啊生活的安定跟他的境界的一个延伸啊，以及啊，这个以撒家啊，他能够在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那成为一个啊服苦的仆人啊，那他的这样的一个这两个人的这种所说的预言的话啊，那我们去把它对照这个西缅跟利未啊，它是有对应之 啊，有这样的一个格式出来。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族群，也就是两个妾所生的，那他同样的啊，也是有意的这两个两个啊来相对照，但啊，但他是雅各拉杰的婢女毗拉所生啊，但跟拿火他利他是兄弟啊，是同个母亲所生。那加德跟亚瑟是利亚的妾啊，利亚的婢女雅各的妾，也就是西帕所生。那他在这里的一个格式啊，他把但跟加德啊先谈，因为这两个都是妾的这个头生的啊。那我们看他的文学上的一个表现，但必判断他的名做以色列支派之一啊，那这一个是正面的。但必做道上的蛇啊，路中的蛔，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堕落于后。亚威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那我们接着看，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好，那我们先看这两个。谈到但，他谈到他做这个道上的蛇会咬伤马蹄，那马蹄这个字就是跟十九节的脚跟是同一个字啊，也是跟脚跟有关系的啊，所以他就诗歌体来讲啊，这两个啊就很类似。加德啊，他被追逼，那他会反过来啊来追逼人的这个脚跟。那但啊，他本来啊，他判断他的民做十二支派，那但也成为道上的蛇啊，路上的蛔，他会咬伤马的这个脚跟，那让骑马的啊堕落于后。但是十八节他就插入了亚威，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因为这是一个预言的话啊。那以后关于但在无论是在这个啊约书亚记所描述的，或者说在士师记啊所描述的，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但他的一个变化啊，他从成为一个十二支派，那最后好像路上的蛇一样啊，那一种让骑马的堕落于后啊，那这样的一个感慨引发啊以色列他说，亚威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啊。因为啊一般人谈到说四世纪的参僧啊，他是但支派的，那参僧他成为当时来治理啊这一个以色列人啊。那以后这个但支派啊，他也成为啊以色列的一个网罗啊，那他们的那一种啊敬拜偶像的事迹。那加德啊，这里啊，他们因为加德他是被分在河东啊，河东之地，那他也常常的受到啊，如果以士师记的一个记载的话啊，他常常受到河东的那一些外族的侵扰啊。但是在这个历代志上的五章那里啊，加德他们也出了啊那一种能够征战的勇士。那亚瑟之地必出回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拿活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啊佳美的言语啊。所以这两个人啊，都同样的啊有那一种啊相对应啊，一个是出君王的美味，那一个是出这个佳美的言语啊。那这是以这个妾的四个孩子啊，他把所生的啊两个用相关的这个字，那后面两个啊，他也同样用那一种相似的语法啊，他出粮食，出美味，那他出这个啊佳美的言语啊。那拿火他利 这种加美的言语一般来讲啊是会引述四世纪的第四章啊那一段故事啊来说明。那我们最后啊也就是看第三的族群，也就是拉结所生的这两个啊，他为一族。那他在文学的格式上啊，约瑟被形容说是多结果子的树枝，那它的那一种枝条的茂密啊，探出墙外，但是弓箭手啊将它苦害射箭逼迫它，但是啊这里却是谈到说它的弓仍然坚硬，它的手仍然健壮敏捷啊，因为是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雅各的大能者啊。那谈到神会来帮助，那全能者啊，要将天上所有的福、地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啊。同样，他也是喜欢用山啊，他用天上的、地所藏的，还有这个生产乳养的福啊，来赐给这个约瑟。那这里啊，他谈到说，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林，自己的边界。那这一些福都降在约瑟的头上啊，降在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头上啊。那迥别之人原文的意思是啊，拿细尔，也就是分别出来的、被分别的啊。这是个关于约瑟的福。那他啊很喜欢啊用这个福啊，他也是以三个啊，以三的倍数或者用三啊来强调。那对于便雅悯，他说便雅悯是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啊。那便雅悯啊，他用这个狼的那一种啊，那一种贪婪啊，那一种掠夺，那用早晨吃他所抓，晚上分他所夺。那我们啊，就这个文学他来描写这个约瑟跟便雅悯这两个人的话啊，那我们纯粹用文学的欣赏来看的话，他对于啊约瑟的一个祝福，他用啊我祖所住的福啊，父亲所住的福，这是跟时间有关系的啊。那对于说那一种时间上的长远，还有啊范围的宽广啊，他用勇士的山林、自己的边界啊，他用这样来强调他所蒙受的那一种福啊，时间的长跟那一种广度。但是就这个便雅悯，他就是用早晨、晚上。那早晨、晚上这两个字啊，在创世纪的这个起先开头啊，我们最熟悉的说啊，有这个晚上啊，有早晨啊，这是啊第几日？那这个晚上、早晨啊，就是跟刚才所引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就时间性来讲，便雅悯他用一日啊，有晚上，有早晨啊，那代表那一种时间的短啊，那对应约瑟那一种时间的长远啊。这是以文学上啊，我们看得出来说啊，诗歌题啊，它就是有这样的啊那一种美妙。所以我们啊，从雅各对十二个孩子他所说的这种祝福的话啊，他不仅仅是针对他们所行所做的啊，照着他们的习性啊来为他们祝福，那也谈到了预言啊，关于以后所他们所面临的这个事情来啊说预言。所以啊，这里啊，他是集各种的大臣。那二十八节说，这一切是以色列十二支派 也是他们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啊，为他们所祝的福啊，都是按个人的福分啊，为他们祝福啊。所以四十九章的这个无论动词的祝福，或者说啊名词的这个福分，他把它啊加起来啊有九个啊，也就是动词他用了三个，那名词的话啊他用了六个啊，他是用三的倍数啊，因为就这个四十九章来讲啊，他就是很喜欢以三或者三的倍数来陈述。那最后啊，二十九节到三十三节谈到雅各最后的一个遗命，他说：“我将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把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与我祖父在一处。”啊，那这个田以弗伦的洞的故事由来啊，这是在啊二十三章啊那里有记载。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做坟地产业的，那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所以他这里谈到那一个坟地的产业已经葬了啊两对夫妻，也就是他的祖父亚伯拉罕啊跟他的妻子撒拉，还有他的父亲啊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那利亚也被雅各所埋葬了，因为利亚已经不在啊，已经死了。那今天雅各他寄居在埃及，所以他特别的吩咐要把他也葬在这个以弗伦田间的这一个洞啊，麦比拉洞。那这样啊，这里也谈到了三对夫妻啊，这也是他啊经文上喜欢用三。那在这里啊，他又特别的谈到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啊，所以赫人啊在这里也他也用了三次啊。二十九啊，三十，还有三十二。那雅各祖父种植已毕啊，就把脚收在床上，弃绝儿时，归到他列祖啊那里去了。那表示雅各啊，他对于他一生的这一个终结啊，他照着神所给他的这个启示，他来对他的儿子说预言啊，说给他们当得的福分照他们个人所行的，那也把他身后之事再一次的来啊提醒交代啊，那特别的谈到要把他归葬到像赫人以弗伦所买的那一个曼利前的麦比拉洞啊，这个是坟地的产业。那这也是再一次的来表示雅各他对于神所赐给他的这个迦南地啊，他是满心的欢喜啊，虽然他好像没有得到，但是他仍然啊把他最后的这个啊遗体，他叫他的儿子啊一定要把他带回迦南地葬在那里啊，这表示他对神的一个信心的回应啊，他不愿意啊被葬在埃及地啊。所以我们从啊这个四十八四十九就可以看到雅各一生啊，他多是被神所牧放。他虽然啊从那一种靠着天然的力量智慧去谋求他所想要得到的，无论是长子名分，或者以后跟他的这个丈人拉班斗啊，那以后回来他就啊从庇努伊勒被神把他击打他的大腿瘸了以后，他就渐渐的啊，他是靠着神他天然的那种力量，他就啊再也看不见了。那最后我们看到了雅各是一个成熟的，他能够为埃及的法老王祝福， 他能够为约瑟的两个儿子凭着信心啊，超越这个肉体的血统，那把次子立为长子啊，那凭着信心来说他们将来所要成就的事情。那对于他的身后事，他又特别的一定要归葬到啊，跟他的列祖一样啊，麦比拉洞啊，这是他最后的一个遗命。所以啊，我们也知道神他守约施兼爱，对他所拣选的人他就负责到底啊，把他调整到如神啊对他所拣选的人的一个要求，成为一个完全人啊。那雅各他至终他也得到了啊神对他的一个要求，他成为一个完全人。愿神赐福给啊一切遵守他诫命的人。